圣经记载哈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”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那么这个故事背后的含义，我分了这么四点来讲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律法思路与恩典思路。很明显，门徒们的思路是律法的思路，耶稣的思路是恩典的思路。这个律法的思路是当时在以色列占统治地位的思路，是正统的，是犹太教出来的，是律法主义的。门徒问耶稣，这个人生来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，本人还是他父母？他们这么问呢，隐藏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信念，那就是说疾病或者一切灾难，一切的不幸，一定背后有原因，一定是罪的原因，一定是咒诅而来啊！这个人生来瞎眼绝非偶然，必定与罪孽有关，这一点肯定无疑。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到底是他的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的罪？但是耶稣的回答是都不是，你们肯定的那个东西都是错的，前提都是错的啊！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门徒们是习以为常，因为他们生活在犹太教的环境下。我在这里插一句啊，就是很不幸，我们今天不少人还是这种思维方式。你一定是得罪了神明，所以你才会招致不幸。这种很朴素的观念，但是很可怕啊！这是一种咒诅的观念。比如我们一旦生了病，什么意外、车祸、失业，有什么厄运、什么灾难、破产等等，这个坏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向神祷告。下意识的先认罪，好像坏事的发生一定是犯罪的结果，一定是神的惩罚。那这种观念就等于承认呢，一切坏事啊、不好的事啊，都是神安排的，起码是神眼睁睁的看着不管的，是这样吗？耶稣是这样吗？他一点都不是这样，他舍命爱罪人，怎么忍心用灾难来惩罚罪人呢？他四处医病，他怎么说他存心叫罪人生病呢？不错哈，有一点我们要承认，犯罪会带来苦果，包括生病和灾难。你违反了两个东西，第一，你违反了律法，第二，违反了自然规律。整个宇宙的存在都是有秩序的，这是道嘛，道的一个方面就是秩序。你破坏了这种秩序，你就会导致你受罪，犯罪必受罪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耶稣才对一个摊子说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的更厉害。这句话就说明你犯罪是有遭遇的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但是你们注意这个但是后面哈，犯罪带来苦果这件事呢，跟律法的诠释有关，跟自然的法则也有关，但是与耶稣无关。恰恰相反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破除律法的权势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就是要超越自然的法则。刚才我们不是谈到了两个东西吗？一个是律法的权势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律法的惩罚，成全了律法的公义。那么我们不是也谈到自然的法则吗？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最大的、最彻底的败坏了自然的法则，把我们从自然法则的奴役下释放出来。在耶稣这里，律法的思维方式要作废，要代之以恩典的思维方式。那什么是恩典的思维方式？就是耶稣指着瞎子说的那句话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句话就是恩典的思维方式。这个恩典的思维方式有两层意思啊。第一， 病患或者灾难或者不幸或者厄运不再与人的罪有关，这个很要紧哈，斩断这个联系，不再与人的罪有关。在神眼里，我说的都是在神眼里，都是在恩典下，而不是在世俗人的眼里，不是在律法的眼里，是在耶稣的眼里。啊，病患不再与人的罪有关，虽然曾经有关，但是如今不再有关，因为耶稣已偿还了罪债。虽然该受咒诅，如今却不再受咒诅，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成了咒诅，挂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，病患与神的作为有关。耶稣说的气壮山河呀，我是这种感觉啊，气壮山河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，我是来创建未来的。注意这个话，我不是来向后看的，我是带你向前看的。我不是来行审判的，我是来行拯救的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讲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恩典的思维方式。我们每个人也审查自己啊，到底是在律法的思维方式下，还是在恩典的思维方式下？特别是当患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：你能不顾一切的相信神的大爱大能吗？你能观看神的作为，等候神的作为吗？还是你像当年的门徒一样，在患难面前追究责任，接受咒诅，怨天尤人？这种心态，这种抱怨，就仿佛是耶稣从来没有来到这世界上，你活在律法，活在摩西手下一样。差别就差别在耶稣以来就不一样了，这一点很要紧。以后我们会讲到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这个亮点来。耶稣以来就是不一样了，耶稣没来是律法，律法是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这是第一点哈，律法思路与恩典思路。第二点，两者有截然不同的关注点。门徒的逻辑是什么呢？这人生来眼瞎，一定是因为罪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罪，就是他父母的罪。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这人生来眼瞎，不是因任何人的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你注意，这里边有三个对应词，这个圣经用的真妙啊。第一个是因和要，那个门徒说是因罪，耶稣说 No， 不是因罪，是要如何如何如何。因是追究原因，回溯过去，是吧？追究责任。而要是面向未来，是主动，不是被动。我们是看到一个人生病，我们就会分析他，他因什么生病啊？很多手指头指着他，来帮他做分析。这是算旧账。而要是什么呢？要他是丢弃咒诅，向前看，造福人，是荣耀神。要是正能量，是吧？因是负面的负能量。根据门徒的因，生来瞎眼这件事呢是一个被动的结果，无法改变。但是按照耶稣的要，生来瞎眼这件事呢就成了一个主动的计划，要被改变。耶稣借此告诉我们，瞎子其实代表我们了，代表一切有罪并受罪的人，都进入了一个预定的计划，那就是神要拯救和赐福我们。神的要比我们的因要重要一万倍。第二个对应词是人和神，不是人而是神。我们从门徒口中听到的是这个人那个人，耶稣却说不是这人也不是那人。人习惯看人而不看神，看人呢就会产生比较论断，看神呢才会生出怜悯，信心才会有盼望。耶稣借此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认识神以后，关注点就应该彻底转向神，因为知道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而是神，知道了关键不在于人如何，而在于神如何，而且知道了神可以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，使一切不配成为配，使一切咒诅成为祝福。 这是第二个对应词啊，人和神。那个律法的思路呢，就是定睛在人身上；这个恩典的思路呢，是定睛在神身上。那第三个对应点就是罪和作为，就是人的罪还是神的作为。那个看到一件不幸的事呢，越是敬虔的人，就越容易想到人的罪。你们注意啊，越是宗教徒，越是活在律法里的人，他看到一件不幸的事，他首先想到神的惩罚，想到自己的罪。当然，这又有积极的一面了，就是使他反省，这有积极的一面。但是呢，耶稣他不在人的不幸中定人的罪。我们人常常在人家不幸的时候还加上定人的罪，不是把人从不幸中救出来，而是把人从不幸中踩下去，啊，再加上一重折磨。耶稣只是一个心思解除人的不幸，他并不问你的不幸从何而来，他说了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本来就是罪人，你们要想无罪是不可能的，你们要想这个摆脱世界的苦难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人的罪怎么处理？人的罪，耶稣早就清楚。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特别是约翰福音接下来还讲了一句话，说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呐，其实罪已经被定了，不需要神再额外的再定我们的罪了。我们已经在被定罪当中了，被咒诅当中了，是吧？在灭亡的路上了。耶稣是在我们灭亡的路上把我们救起来，让我们脱离定罪。在这个大前提下，在这个恩典的时代，生来瞎眼这件事呢，就不关乎人的罪了，只关乎神的作为。因为人被定罪是普遍的，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，所有人都在黑暗中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，谁靠耶稣脱离黑暗？是这个问题，全部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，集中在神的作为身上。耶稣借此告诉我们哈。不要只盯着人的罪，这样的话谁也没法活在神面前。怎么办呢？要盯着神的作为，这样人才能活在神的面前，而且活得欢天喜地。盯着神的作为，盯着神的救赎，盯着神的赦免，那我们就可以摆脱罪的捆绑。这就是福音，你不再因你的罪而受咒诅，你要因神的作为而蒙福。彼得他们的思路就是，这个瞎子因着他的罪而在受咒诅。但是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带来的，是什么呢？他要因我的作为而蒙福，这也是福音的一个要求。福音对我们这些听福音的人、传福音的人有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呢？就是你不要再相信你会因罪而受咒诅，你要相信你要因神的作为而蒙福。为什么不会因罪而受咒诅？因为耶稣来了，啊！为什么要因他的作为而蒙福？因为耶稣来了，全是因为耶稣来了。我这么说吧，好多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扭转不过来，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一点，耶稣来了，就是个转折点，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，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就是耶稣来了。他来之前叫公元前，他来之后叫公元后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含义，但真正的含义是生命的转折点。他没来之前，人都死在律法下，人都被定罪。他来了之后，人在他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借着信他的时候，你就不在咒诅之下，你就不在定罪之中。他不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点着蜡烛，还比谁的蜡烛亮。他一来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吹灭吧。你说太阳把蜡烛给否定了，耶稣把摩西否定了 ，no， 正好相反，太阳把蜡烛苦苦求索而达不到的效果带来了。蜡烛啊，你的愿望得以实现了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，所以摩西是高兴的，看见耶稣他就自愧不如啊，他就哈利路亚一块赞美耶稣。好，第三点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？耶稣说要在这个瞎子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瞎子身上显出了什么作为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大能的作为，这个话不用多讲哈，这是一个大能的作为。第二，最重要的我要重点强调的， 这是一个大爱的作为。这一点其实上一堂课我也谈到了，讲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。这是一种崭新的，摩西不曾给犹太人的东西，就是全然恩典。耶稣对这个瞎子不查验他的罪孽，不追究他的罪责，兑现了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宣告。你还记得他在第一次进会堂的时候的宣告吗？神悦纳人的禧年，他说宣告来临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禧年就是全免呐，做奴的都释放，欠债的不欠了，黑的要白了，大赦，大赦。那怎么兑现呢？在这个瞎子身上兑现，在那个大麻风病人身上兑现，在得血漏的女人身上兑现，在迦南妇人身上兑现，在强盗身上兑现，在税吏身上兑现，在浪子身上兑现，全兑现了。耶稣说到做到，他宣告说神悦纳人的禧年来临了。你看他做的事全是接纳，广开恩门，恩门大开啊！律法家们就气死了，那些法官们没事干了吗？所以神在这个瞎子身上的作为，不仅是以超然的能力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更是以超然的大爱释放了一个被律法咒诅的人。你们注意啊，他身体得医治还在次了，是他的心灵得释放得自由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神在这个瞎子身上的作为，不仅显明了让瞎子看见的能力，更显明了让瞎子看见的原因。这原因就是律法时代过去了，恩典时代来临了。如果不是恩典，瞎子是看不见的，按照律法他是该瞎的。我要特别强调，因为刚才那个案例里边门徒是律法的思路，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。你们注意，跟了耶稣三年多改变了。彼得和约翰在美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讨饭的瘸子，是吧？彼得没有论断他，不像论断这个瞎子一样论断他，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而且他特别讲明了是生来瘸腿的。彼得就没有再说这个生来瘸腿的到底是谁让他瘸的，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啊？他不说了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，他说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然后呢，伸手拉他起来。你看改变了吧，完全不看过去，完全不看原因，完全不追究责任，就是像医生抢救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一样，拉到这儿我就抢救你。神就是爱，不加思索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不加思索的像耶稣一样以大爱对他，用大能救他，显出神的作为了。这个时候就不是追究人的罪责，而是显出神的作为。你看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从习惯于追究人的罪责转变成显出神的作为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如此。阿门。我们都变成一个不追究人的罪责，而且本来追究罪责的事就不是我们的事，是神的事，而变成一个呢，借着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来的人。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要论断人，要叫他也有信心来承受你的帮助，这是福音应有之义啊。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。我们拿摩西、以利亚等先知所行的神迹跟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做一个比较，可拉一党的人和以色列的250个首领不满摩西专权，摩西就用大地塌陷跟圣火焚烧的神迹将他们都灭了。当民众发怨言的时候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啦，摩西立刻又祷告，然后又有瘟疫流行，死了14700以色列人。再看先知以利亚，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啊，叫以利亚来医治他的病，先后派了250夫长，以利亚吩咐天火降下来烧了250夫长和他们手下的100个人。这件事呢，在新约里边也提及了，就是耶稣进一个村子，那个村子不接待他，雷子啊，就是约翰哥俩跟耶稣说嘛，说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当年一样吩咐天火降下来烧了他们。耶稣责备他们两个。你看这都看得出来旧约的先知跟耶稣的心态那个差别，圣经 把这件事写在这儿，绝不是多余的一笔，把以利亚专门点出来，让我们向以利亚吩咐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耶稣说 No，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，我来不是要灭人的命，是要救人的命。说着就离开那个村子往别的村子去了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再明确不过了，耶稣的心肠，恩典的时代跟律法的时代就是不一样，不能混淆，不能混淆，要分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旧约没有瑕疵，就没有必要要新约了。如果旧约可以救人，那个弥赛亚就不用来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的嘛 ，free 的。神要什么？神已经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他不顾惜自己的儿子，把命给我们舍了，难道他不把他自己和万有都给了我们吗？谁还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吗？没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的差别。然后以利沙是个秃头，当一群孩子用儿歌嘲笑他的时候，他发出咒诅，就两头母熊出来撕裂了42个孩子。你说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毛骨悚然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。其实你知道哈，基督教把旧约也包括在圣经之内是完全必要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搞不好的话，那就产生混淆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教会只有一个根基，就是基督耶稣，此外没有别的根基，没有别的根基。保罗、约翰、彼得他们一生奋斗的传的，与其说是向不信的人传，还不如说是向犹太人来传这个新约的精神，传新约的精神。所以耶稣实际上是被旧约的律法主义者杀死的嘛？不是说摩西、以利亚和以利沙没有行过赐福人的神迹，他们行了很多，只是说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他们伤害人的神迹，耶稣一个都没行过。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圣经说的非常清楚，那就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没有谁比犹太人约翰更了解这个律法的可怕，律法的严肃，律法的古板，律法的僵硬，律法的残酷，他都知道。他高声的讴歌恩典和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相吧，上帝的真相什么样？看耶稣。神本体的真相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，全在耶稣基督里。这就是比拉多那句著名的话，说看这个人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，是关于水的。这么巧，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也是关于水。摩西把水变成什么？
血，
变成血。耶稣把水变成什么？
酒。
哎，这个象征很有意义啊，象征很有意义。酒是什么？是祝福，是喜乐，是喜庆，是吧？血是什么？是死亡，血一流出来就是死亡。耶稣的能力只服务于恩典，我们看见他赐福一个个按照律法不该赐福的罪人，却不曾看见他惩罚过哪怕一个按律法该受惩罚的罪人。因为他来了不是要审判，不是要惩罚，而是要拯救，要赦免。所以为了这件事啊，上帝在圣经里面特别给了我们一幅图景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在变相山上，摩西、以利亚跟耶稣三个人一同显现，彼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圣经记载有意思，彼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因为他本来他睡着了，然后醒过来迷迷糊糊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可以搭三座棚，你们三个人一人一座。”这时候你注意啊，天上有声音传下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你们要听他，这个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重音读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我听到一个福音朗诵的，就朗诵的不太准确，他把重音放在听上，你们要听他，这个意思很明白，是他，只是他。于是圣经就记载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，含义很深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啊，主耶稣，伟大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现在在你的面前，你也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在诉说你的恩典， 诉说你的全能，诉说耶稣基督。谢谢主，你来到我们中间，给我们带来了完全出乎我们意料，完全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，以至于我们难以置信，不可接受。主啊，怜悯我们的小心，怜悯我们被世俗的观念，被律法的观念捆绑太久太久。主啊，释放我们，就像你用手摸麻风病人一样，就像你让这个瞎子看见一样，让我们也看见，让我们也感受，让我们的心也震撼。主啊，你不仅能，而且你肯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医治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身上有疾病的，愿你大能的手按在我们身上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心中有愁烦，有不幸，有不幸感的，都给我们扫除干净，因为在你里面没有不幸，因为你拿走了一切咒诅，你砍断了一切的锁链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阳光下欢喜快乐，感恩赞美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